同声诵读这一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好，我们一起为着今天的信息来到神面前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你为我们的罪钉死，你要救赎我们脱离罪，也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主，你在自己的话语里面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主，你要将那永生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国，要赐给我们。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求你再次的来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晓得我们的盼望是在你的国的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所站的是在你的国的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奔走的方向是向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国。主，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你亲自教导我们，你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使用这个破旧的瓦器，要显你自己的荣耀在我们的当中。谢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七月一号，很巧，今年的这个七月一号就是我们的主日，是加拿大的国庆日。今天早上我们家里起来以后，我的孩子问我说：今天是不是 Canada Day 啊？我说是，然后他们两个就一起唱 Oh Canada 啊，这样子，因为他们生在加拿大。我们这些很多的成年人移民到这边来的，我们很多人可能已经入了加拿大的国籍，但是可能我们和生在加拿大的人和原来就是在加拿大的人可能有点不一样，所以有些人呢，他会提一个问题来这个挑战我们，他说：你入了加拿大国籍了吗？他是说：如果中国和加拿大开战，你帮助哪一国？不需要大家举手，我相信大家对这个问题很纠结啊。我现在学会用纠结这个词，不晓得怎么回答。我们入了加拿大的国籍是，但是好像我们的内心深处还是中国人，这个是我们在身份上的一种的，或者说挣扎，或者说一种的心态，或者我们活在加拿大的一种的生活的一种的态度。那这个态度，这种的心态，就和我今天所分享的信息有关。基督徒的国度观念和我们这样的心态有相似的地方，我们好像是活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我们好像活在这个国家的里面，但是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的心不应该属于这边，我们整个的方向不应该属于地上的国度，我们的生命应当属于天上的国度。这是所有的基督徒应该有的心态。那这样的一个心态不单是表达在我们的头脑的里面，不单是停留在我们知识的里面，应当是在我们内心的深处，也应当在我们整个生命的里面所表达出来的一种生命的状态。在今天我讲的信息，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那这种生命的状态非常的重要。为什么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生命的状态是在验证，或者叫验证我们的信仰，在验证我们自己的身份。我到底是属于这个世界，属于这个国家，还是我是属于那个国家？这一个生命的状态，这一个心态会影响我们前面的脚步，会影响我们在世上如何的生活，会影响我们整个生命到底是向哪里走。我的国不属于世界，这种的生命的状态对于每一个信徒都是非常的重要。那提到这个问题，也许很多弟兄姊妹，或者你信主刚刚信主，或者信了一段时间的，可能你开始觉得，这种的状态在我的里面到底 是在哪个层面呢？那今天我要透过这个信息要跟大家分享，有三个方面的内容，让我们来思想。这个三个方面的内容，对于我们生命的状态，对于我们真正的所谓基督徒的身份，对于我们真正的所谓奔走天国道路的脚步，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那我读的经文在这边，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在这句话的里面，耶稣非常清晰的一个两分，这个世界和我的国是完全两回事，我的国和这个世界没有关系，讲了这一句。另外他又说，我的国若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耶稣说，我的臣仆也包括他自己，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国又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他来到这个世上做了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事情里面包括很多的征战，但是那个征战不在这个世界的国的里面，那个征战和他自己的那个国，他所说的那个不属于世界的国有关，他是为了那件事情来征战的。后面他说，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他再次强调，我的国是单单属于那里，和这个世界无关。那在大纲的里面，大家看见我列了三个小点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的状态，他应当认清楚，我们是活在一个将要灭亡的国度的里面，是我们现在所活的世界。另外一点要认清楚，我们要努力脱离这个败坏的国。我们活在这个里面，可能我们并没有完全脱离，活在这个里面，我们要努力脱离这个败坏的国，然后最后一个，我们才能够坚定的奔向那个永恒的国。这个是基督徒在地上应当有的一种生命的状态。我们一点点来看。第一个，我们活在一个将要灭亡的国。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那这段经文我们知道是记录在约翰福音，耶稣被捕以后，巡抚比拉多审问他，为什么耶稣会被抓呢？因为犹太人想杀耶稣，找不到任何的把柄，最后采取一种诬陷的手段，说耶稣他是王。因为当时在犹太的那个地方，他们是属于罗马帝国的一个属地，没有任何人可以做王，你一做王就是抵挡他的那个王凯撒，如果抵挡他就是死罪。他们把耶稣定了这个罪名强加给他，想要借刀杀人。那巡抚比拉多他非常清楚，犹太人是嫉妒他，他看耶稣，他了解耶稣，知道这个人根本不是一个作乱，不是一个暴乱的人，他不是那样的人。但是既然犹太人这样控告他，他就以这个控告来问他，耶稣就回答这句话。但是很显然我们知道，耶稣在回答这句话的时候，不是要为自己撇清，不是要为自己辩护，想要逃脱犹太人给他定的罪名，不是，他在声明一个事实。他清楚地告诉所有的人，告诉比拉多，也告诉那些把他交给比拉多的犹太人，也告诉那些所有听的人，他说，我的国是不属于世界，是一个宣告，他不属于这个地上的国。属于哪一个国是每一个人在地上在肉身的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定位的一个标志。每个人你都属于某一个国家，你都属于某一个民族，你都会在这个里面产生一个自我定位。如果有一个人你问他你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他说我不知道，那基本上这个人是患了失忆症。我知道我是哪个国家的，我知道我是哪个民族的，我知道我从你来哪里来的，是有一个自我定位的一个需要。但是这种自我定位并不能够真正解决人内心深处的归属感，解决不了。人会追本溯源，这是人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的状态。很多人有家谱，很多人有族谱，很多人会追追追哈。我自己我也曾经追过，我是河北乐亭人，然后我就追河北乐亭，往前追追追到哪个国家呢？春秋战国的时候，那个叫燕赵之地，是燕国和赵国，是荆轲从那里面出来的。燕赵之地多除悲壮豪侠之士啊，追到那边，哦，我原来是燕国和赵国的人。我们可以往前追， 再往前追，再追到我们是炎黄子孙。那炎黄是谁的子孙呢？不知道，不清楚。啊，那现代科学给你个答案，达尔文告诉你，炎黄是猴子的子孙，很多人就接受了。我们基督徒不接受这个，我们不是猴子的子孙。在圣经的里面，他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国家的产生是从哪里来。在圣经里面可以看见，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在圣经里面有。在巴别塔以后，大洪水以后，有一个巴别塔事件。巴别塔事件的时候，在巴别塔之前，所有的地上的人都是同一个家族，都是挪亚的后裔。那这同一个家族都讲同样的语言，都住在同样的一块的地区，但是他们出了一件事情，他们要造巴别塔，要高举自己的名，出了这个问题。出了这个问题以后，上帝就变乱他们的口音，把他们散集到世界各地，就形成了世界各个国家，中东人、非洲人、欧洲人、亚洲人、中国人，在那里面就开始形成了。所有的国家民族是在巴别塔以后才产生的。如果你看整个人类的国家历史，看民族历史，这个时间点是刚刚好接在那边。我们中国人就是在巴别塔以后翻山越岭，到了现在中国住的那块地方，就形成了所谓的中国的民族，就形成了所谓中国的国家。这个时间点是刚刚好接在一起。所有的国家也都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形成的。埃及、两河流域，我们中国人都是在那个时间点形成的。那真正有国家的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有国家的概念，我们说是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历史大家都知道哈。中国人的这个说自己是中国人在什么时候？啊？五千年之前他不说是自己中国人的，他叫炎黄子孙。有国家的概念，中国有国家的概念是从春秋战国开始，真正说中国人是从秦始皇开始统一的，大一统以后，公元前221年，那个时候才是说我们是一个国家的中国人。所以国家的概念是在那个时候才有的。那在那个时候也有很多的世界其他的国家产生国家的概念，散居到世界各地，几乎所有的民族，你看世界的这个国家历史，所有的民族国家的产生都是这样子产生的。中国算是比较早的啊，公元前大概700年就有国家的概念，有的国家概念更晚啊。你看我们来到加拿大，他们的国家概念很短，你要接到欧洲去，他们从欧洲的后裔来，他们是公元以后的事情，有的是到15世纪才有国家的概念。国家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人群的里面，他们就开始世代交替，他们就开始繁衍，他们就开始生生不息，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无论哪个国家，无论你在哪个地方，你无论有多少人口，你无论有多少代，延延续续生生不息，到最后都是死亡，一代一代的延续，一代一代的死亡，到最后全部都是灭亡，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逃离这个命运。这个是在所有的国家的当中，人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的归属感的那个核心的原因之一。所有的人，所有国家的人，全都是最后是灭亡。所以在圣经的里面，3000年前所罗门他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人也不纪念。这个是整个人类国家民族的这一个现状，就停留在就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当中，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衍生，一直到今天。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有的人、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都逃离不了这一个最终的审判。这个是我们现在国度的这种的光景。那也许你会问，那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些人生出来，一下子都毁灭算了吗？这是之所以国家民族存在的另外一个方向， 因为上帝允许人活在地上有一段短短的年日，要做一件事情叫做救恩。在整个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国家的里面，上帝他拣选一个民族叫做犹太人，他造一个国家，不是拣选，是造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人。那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承载着这个救恩，是在创世纪以后，在人类犯罪以后，上帝就与亚当夏娃审判的时候所讲的那个救恩。上帝就和亚伯拉罕在公元前2000年就立了这个约，上帝在公元前1800年就借着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就造成了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和世上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国家完完全全不一样。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是区别于所有的万国万民的，所以你会发现犹太人他们亡国2000年还会成为一个国家，为什么？因为他的凝聚力不是来自于国家，不是来自于民族，是来自于那个拣选的神，所以他们不会被任何的国家，不会被任何的文化所同化。上帝用这个民族承载救恩，用这个民族将救主耶稣基督从这个民族生出来，然后再借着这个民族，借着这些的基督徒把福音传出去，在整个世界万国万民在遭遇属于他的人，形成地上的教会。地上的教会就是神所拣选的另外的一个国，这个国将来会归向永恒，这个国和地上的任何的国家没有关系，这个国不属于地上任何的国家。在这一点上对我们基督徒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有这个看见你就知道你站在哪里，你有这个看见你也知道这个世界将来要去到哪里。现在这个国也许我们还不能够看见，神的国看得见摸得着还看不见，但是将来有一天你会非常清楚的看见，你会非常清楚的清晰到一个地步比你现在还要清楚的知道神的国你在里面。那这件事情，那这个看见就会影响我们在地上我们到底应当怎么活，非常非常的要紧。那我讲第二个小点要讲到什么呢？讲到要脱离败坏的国，因为我们现在所活的世界，我们现在所活的国家总有一天会完全的败亡，总有一天会完全的毁灭，这个不是我们永远的家园。我知道有一位中国的老这个所谓的这个神学家写了一首诗歌说这个世界是我家，我完全不同意那种的观点，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在这里面是客旅的，是寄居的，但是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我们要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这个对所有的信徒是非常重要，这一点是很多信徒忽略的地方，叫做什么呢？叫要脱离这个败坏的国。我们现在身处在这个将要灭亡的国的里面，我们到底有没有脱离这个败坏的国？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若是我的国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你看了这段经文你的反应是什么？耶稣跟比拉多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若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看了圣经你知道耶稣就12个门徒，耶稣被抓全都逃了，他哪里有臣仆给他征战呢？啊，耶稣讲这个话是不是好像很奇怪啊？为什么讲这个话？耶稣的臣仆不是指地上的那些软弱的门徒，因为他是天上的君王，他所指的门徒，他所指的臣仆是天使，是天君。所以在马太福音的时候，门徒抵抗有人来抓耶稣的时候，耶稣说若是我需要被救的话，神可以差派12营的天使过来，你们不要去抵抗。12营的天使意味着什么？一个营当时罗马的军兵一个营是6000人，12个营的天使是72000人，72000个天使可以对付多少人呢？大家有没有算过这个数字？我看了一下，在圣经里面一个天使对付最多的人是一个晚上一个天使出去亚述国攻犹大国杀掉18万5000人， 然后我就算了一个数字，七万两千乘以185000，130多亿啊。耶稣说，如果神差派12人的天使来，可以灭掉130亿的人，你们不需要征战。他是说什么？不是说真的是130亿人需要72000个天使，一个天使可以把人全部都灭掉。耶稣讲这句话，他是说神的能力，神的大能，神的能力也在灵界的里面，不单是我们肉身，肉身的人根本不是天使的对手，也不是魔鬼的对手。神的能力是要覆盖所有的抵抗天国的能力。他讲这件事情，不需要在地上为地上的国征战，你需要征战的是为着天国征战。你不需要跟人去征战，你需要征战的是真正的属灵的那些空中的掌权的魔鬼。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我读给大家听，因为我们不是属血，如与血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是与这些的所有的这些的邪灵征战，所以耶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天国的失败，是天国的胜利。他在十字架上讲的最后一句话是成了，全部的得胜了。那可能问这个问题，那既然耶稣已经全部得胜了，为什么我还要征战呢？他都胜了嘛，我不需要打了嘛。有没有人会提这个问题？耶稣已经把所有事情都做好了，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了，我们只管 enjoy life 在这边就可以，我们只管享受就可以，是这样吗？正是因为他说，耶稣说成了，正是因为他说他可以完完全全的得胜，所以我们的征战才有意义，所以我们才可以在征战当中得胜，否则我们就是以卵击石，否则我们的征战，我们的努力没有任何的价值。正是因为他完全的得胜，所以我们可以靠着他完全的得胜，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方向。那为什么我们要征战？我们跟谁征战？跟撒旦征战。为什么撒旦他可以和我们打？透过什么跟我们打？我们个人的罪行，透过世界的罪来攻击我们，透过我们自己的罪来攻击我们。我们征战的对象是和罪在打。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主的人，在你行走天国的道路上，在你真正脱离世上的国，进入天国的这个过程的当中，你必须，你必定，你必然要经历这个征战。这个征战是让我们真正能够脱离世上的，让我们真正能够迈向天国当中绝对不可少的一个过程。所有的基督徒，你的心态，我用一个中国古语，应该是什么心态呢？叫做身在曹营心在汉。这个是应当你 keep going on 的，是应当你活在地上的一个心态，也应当是你活在地上的一种的生命的状态。我的心时刻想在那边，我现在在这边是客旅的，是寄居的。这种的心态，这种的生命状态，才能够真正推动你脱离地上的国。前段时间有一个华人很有名的名人基督徒，在一个美国的世界属灵高峰会议上讲了一段话。他说什么呢？他说福音很好，这个信仰非常好，我们中国人现在到了福音和信仰奋兴中国的时候，我们借着福音借着一个信仰，可以让中华民族成为世界最强大的民族。这是他整个的发言。我听了以后，我感觉不是很滋味，不是很滋味的，因为他的国度观不对，他的国度观还是地上的国，他不晓得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基督徒的国度观是天上的国，因为地上的国是在 神的全人的掌管下面，是在世上的罪向前推动的下面，是在人类向毁灭的方向在一直在走。你所建立的国不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强国，不是，是天国在地上，那一个建立才是基督徒应当建立的方向。那这个是中国文化基督徒最近所谓的文化基督徒所出现的一个问题，最大的问题，他们的天国观念，他们地上国的观念出了问题。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你的努力，你的所有的方向都是要脱离这个世界，向着那个真正的国，向着那个方向来走。如果你看福音书，你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主耶稣在福音书结尾的阶段，马太福音很明显，他讲了一大段的经文，都是讲末日的光景，末世的光景，末日会怎么样败坏，末日会怎么样，都是讲那些末日那些所有的光景。他在2000年前就讲的。也许你会问，那个是以后发生的事情，跟我何关？启示录也在那边，那是以后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要管。为什么他讲那个？为什么他要把将来的情况告诉我们？神要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将来的光景，让我们看见末世的光景，好叫我们的眼睛能够定睛在天国的上面。因为我们天生就是容易活在现在世界的里面，我们天生就容易爱现在的世界，我们天生就容易被现在的世界迷惑，我们天生就容易被现在的世界缠累，我们天生就不容易走天国的道路。所以神必须要把末世的光景，要把末日的光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让我们警醒。我在讲道的时候，我常常讲现在整个世界的情形，我不是做预言家，我也不是要给大家这个产生一些恐惧感，不是这样子。你了解现在世界的光景，你知道人类现在社会世界向前走的方向，圣经已经预言了，主要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的脚步，我们生命的方向要对，不要看错了，不要走错了，不要被这个世界迷惑，不要被这个世界迷惑焦点。你的眼光到底是盯在哪里？你的眼光一直要 refocus， 一直要调整你的眼光，因为世界一直拉你回来。你活在这个世界当中，这是你必然的经历。在这个里面，必须要把眼睛一直盯在那边，有这个属灵的看见，你的路才不会走偏。这个是我们所面对的，我们所真正经历的，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必须在这个方向上我们有认识。所以耶稣说，当你看见无花果树它发绿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末日快到了。2000年前讲这个话，到今天末日的迹象更加的明显，到今天末日的迹象比2000年前更加的明显，比200年前更加的明显，比20年前更加的明显。国攻打国，民攻打民，911这个事件把人的国家的观念彻底打破。现在活在地上的人很难因为我是这个国家的人，所以我要为这个国家献身，我要为这个国家拼命，现在是越来越难。来到加拿大，我应当交税，因为我这边实在捞了很多好处，不好意思，所以我这个税交的是值得的。我们很难在国家的观念里面为了这个国家的缘故可以奋身摆上，现在整个世界越来越难。911的事件彻底打破人类在国家上面的这个幻想，因为真正攻击本国民的就是生在国家的人。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最近加拿大移民法改变，大家知道吗？移民法有个改变很有意思哈，它改变是什么呢？非加拿大公民，原来如果你触犯刑法2年以上遣返，触犯刑法定罪2年以上的这个定罪就遣返，现在是半年，改成6个月。啊，你是永久居民，加拿大永久居民，但是如果你触犯刑法，判你6个月以上的这个刑法，遣送回国，不允许你再来了。那这个变化很有意思，为什么这么变化呢？ 因为加拿大所谓成为叫犯罪的天堂，很多的贪官，我们国内的这个赖昌星啊，就一直赖，赖到以后呢，他说我这国家耗费了很多的钱，浪费了很多纳税人的钱，然后这些人一直赖在这边，他 take for granted， 他利用我们这个国家的宽松政策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所以我的刑法要改变，我的移民法要改变，这样改变对不对？对不对？对的，有道理啊，好不好？对公民当然是好的了。但是我观察在改变的当中，他很有意思，他说他为什么可以改变这个法律呢？他说他 take one fact out， 他把一个因素拿出来，所以他可以改变成这样。把什么因素拿出来呢？他说有两个词在这里面，一个叫 humanitarian， 另外一个叫做 compassionate。 他把人道和博爱，把同情和怜悯这两个因素拿掉，所以他就可以从两年变成半年。你了解吗？你了解这个国家的变化吗？因为原来他有人道，他有同情，他有博爱，他有怜悯，所以他允许你在这边两年。现在他把这两个因素拿掉以后，你只有半年。你了解吗？这个变化的里面是因为这个国家抽掉了他们原来信仰的根基，这个国家已经从原来的信仰的根基，从因为信主的缘故产生的人道和爱，变成利益国家。利益国家以后，这个国家就会变成国家主义，变成国家主义以后会变成种族主义。这是整个世界的方向。如果你注意观察欧洲，欧洲现在国家主义、种族主义越来越强大，特别是我们这些华人，真的是求神怜悯，在欧洲引起很多的负面的反应，是我们这些的华人，我们真的是不想惹人讨厌，但是实在是这种的表达会产生这些的问题。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那些国家它本身的那个根基性的改变，包括加拿大，是推动人向着方向走，推动世界向着方向走，所以将来整个世界的发展会越来越向这个方向。今天我们活在加拿大没有问题 ，multicultural 啊，但有一天会不会从国家主义变成种族主义，不晓得。啊，你最近观察中东的局势，你仔细看伊朗，你仔细看埃及，看叙利亚。你再看以色列 ，something will happen， 在中东那个地方，有些大的事情可能要发生。你看现在的欧洲经济各方面的情况，你看现在的亚洲，你看中国，你打开中国新闻，现在中国越来越不消停了。整个世界的局势都推动整个世界更快的走向世界的末日。为什么要讲这些？是把我们的眼睛拉回来，把我们的眼睛从世界拉回来，让我们不再对世界抱有任何的幻想，让我们不再被世界模糊焦点，让我们不再被世界误导去追求世界，让我们的时间精力不再花在世界的上面，要努力脱离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脚真正的踏在天国的里面？我们的脚到底有没有很确实的走在天国的道路上？这个是对所有的基督徒最要紧、最紧急、最重要的事情。有一个事实我们不得不承认，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觉志受洗一下，然后马上就可以生病，生命改变成这个状态，很难。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不是一蹴而就的，很多时候我们要付出代价，要付出努力的。没有这方面付出努力，根本没有这方面真正在神面前有追求，你很难能够真正的走在这条道路上面。身在曹营心在汉，我们检查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我们可能身心都在曹营，是不是礼拜天来教会只是透透空气，然后再回去曹营。我们必须要真实的面对自己， 必须要真实的面对自己，必须要检测自己的信仰，我到底在哪里，我到底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我有没有真正从这个世界分离出来。使徒行传保罗特别对外邦信徒说，14:22，保罗来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很多的艰难。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很多的艰难。耶稣早就讲过天国的路是窄的，耶稣也讲过世界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因为魔鬼在这世界掌权，他一定会逼迫那些跟随主的人。魔鬼在地上掌权，他一定不甘心这些人被救走。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你如果是真正的愿意脱离这个世界，你如果是真正的奔走天国的道路，你必定会受到逼迫，脱离不了。那前段时间64的有一个这个领袖啊，他说要这个赦免64当中的那些中国的领导人，他那个赦免对不对？是对的，因为他信主了嘛。我们信主的人是要赦免的，审判的权柄交给神，我们是要赦免的，神会审判，对我们基督徒听起来没有问题，但是遭到强烈的反攻，大家在网上看见了，很多人反击他。我理解那些反击的人，因为活在不同的世界的里面，活在不同盼望的里面，所以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世界观就是那个，你责备他没有用，除非他信主他才能够看清楚，他没有信主他就是世人的观念。那在这一点上，实际上再来反思我们每一个信徒，当你活在世上的时候，你的价值观，你的世界观到底跟世人有区别没有？你整个生命的方向到底跟世人有区别没有？还是跟世人完全一样 body body， 你这样我也那样。这个是来验证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迈在天国的道路上面。也许有人会问了，信主了，神是全能的，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么大的征战呢？ David Paulson， 大家有没有看过 David Paulson？ 他 讲了一个事情，人家问他说，这个你是做什么职业的，他说我是做 recycle 的，哦，废品回收的。哇，你说这个职业不错。后来知道他是做牧师的，他为什么做废品回收呢？他说我是把那些已经废掉的，上帝不能用的人，把它回收过来，然后把它清洗弄干净，再重新加工，以后上帝可以用了。我是做这个工作的。这个比喻很形象，这个比喻在说什么？每一个信徒被上帝回收以后，一定要经过一个 process， 经过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被洁净，这个过程是重新被上帝使用。你必须要经过这个生产线。所有的人，你不是信主以后我就躺在这个传送带上，我信主了啪把你扔到传送带，然后呜输到天国上面你就没事了，不是这样的。在这个过程的里面，要真正的被 recycle， 要真正的被神重新的更新，重新的改变，要把你的旧人除去，把你换成新人。这个是在救恩当中，这个是在我们信主以后受洗以后，我们必须要经过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在当今的教会的里面很容易被迷失掉，很容易被流失掉。这个过程被流失掉，可能我们会落在那个光景的里面。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勾引一个人入教，却使他成为地狱之子。你了解这个事情严重性，我们必须要被神更新，必须要被他改变，必须要被他重新的洁净，让我们的生命可以配得这个天国。所以在腓立比书保罗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是在讲我们对神救恩的回应。提摩太后书2:21，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为主用，合乎主用，预备做各样的善事。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你到底有没有脱离？在这个脱离的过程当中，你必定要经历征战。 在这个里面你必须要靠着主得胜，因为圣经说因为情欲和圣灵是相争的，圣灵和情欲是相争的，这两样彼此相敌。我不晓得你的信仰的经历怎么样，如果你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你从来没有经历过属灵的征战，你从来感觉不到你自己在属灵的征战的里面生命被神改变，我请你要小心了。可你走的路不是天国的道路，可能你仍然活在世界的里面，虽然你受洗了，我请你要小心了。经历征战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这是必须要经历的过程。没有这种属灵的征战，没有罪性被神真正的替换出来，没有被神真正的改变，你的道路可能有问题。如果你信主很久了，从来都是争强好胜，所向披靡，从来都是自己的血气，要得胜就得胜，从来没有真正愿意服在神的面前，真正谦卑在神面前，被神对付，自己的生命要被神改变，被圣灵更新，你要警醒了。你可能仍然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你的脚步可能仍然还没有踏到天国的方向。我记得几年前我在祷告会，然后原来教会的祷告会我们经常分组，经常和一个神学生分一个小组，他也愿意跟我一起祷告，一起祷告。然后有一天他祷告的时候，他为他工作祷告。为什么为工作祷告呢？他说这个在公司里面受委屈，不公平。然后呢，他没有靠着神去忍耐，没有靠着神去爱去包容，他反击，跟原来一样，马上立刻反击，结果他赢了。然后到祷告会里面他就哭了，泪流满面，鼻涕长长，他说我对不起主，我不应该这样。我就为他感谢神，我就看见这位弟兄生命开始真正的被神更新改变，我就看见这位弟兄在跟随神的脚步上越来越坚定，我为他感谢主。每一位信徒，每一位基督徒，这是我牧养的一个负担。我巴不得你们每天都是高兴欢喜快乐，我也是 trouble free。圣经说你当与同喜乐，同乐的人同喜乐，同哀哭的人同哀哭。我愿意你们每天都是乐的，然后跟你们一起乐，哈哈哈。但这种的同乐可能没有生命的改变，我愿意和你们一起同哀哭，我愿意。我也巴不得弟兄姊妹们你们愿意彼此的同哀哭，为自己的罪在神面前被神更新改变，那种的痛苦的时候彼此的扶持，那样你的生命才会真正的改变，那样你的道路才是对的。求主帮助我们胜过这些的罪。上帝允许撒旦攻击，上帝允许我们受到攻击，上帝允许我们经历那些的试炼，是要炼净我们，要把我们的罪熬炼出去，要把耶稣基督的生命熬炼出来。彼得前书有一段经文，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常这样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我曾经有时候经常看 John Piper 的一个讲道，他专门讲一个题目叫做 suffering。 接下去主日学我会讲彼得前后书，彼得前书里面特别讲到受苦，每一个信徒，每一个跟随主的人都必须经过这个过程。也许有人说我圣洁的，我完全的，我不需要经过受苦，没有这样的事情。就连耶稣基督在地上都要受逼迫，都要受苦，更何况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不要为自己的罪受苦，这个是彼得前书所讲的。在这个里面你的生命会改变，你的脚步会踏到那个正确的位置上。在教会里面属灵追求，在教会里面服侍，不是要建立自己属灵的高深， 不是要成就什么大事业，不是，是和我们整个的生命有关，是和我们整个的道路有关，是和我们真正脱离这个世界走到天国的道路上面有直接的关系。歌舞升平不能保证我们脱离世界，可能让我们成为世界的朋友，不一定。平安顺利不能够，不一定保证我们属灵征战一定会得胜，可能我们已经站在失败的边缘。生活富足身体健康也不能够保证我们一定行走天路，可能那个时候更容易把道路走偏。求主让我们有警醒的心，我巴不得每一位信徒都能够像保罗那样，他说我无论富足，我无论缺乏，我凡事都得了秘诀。那个是祝福，那个是祝福。有一节圣经经常提醒我，在诗篇里面我经常在神面前祷告，他说你不要像无知的罗马，非用嚼环不能顺服。巴不得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主动顺服的心，来敏感，来主动的愿意为主去追求那个方向，那个对我们生命的建立，我觉得是更加的更加的好。以弗所书四章十三十四节，我读给大家听，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建立自己。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前段时间有一个基督徒来找我，晚上来找我，很久不联系了，来找我跟我聊。他说呢，我现在遇到麻烦了。我说什么麻烦呢？他说我已经解决了十几年的婚姻家庭问题，现在又 come up， 又 pump up 又来了，我又回到十几年前的光景。原来十几年前我信主靠的神解决了家庭的问题，我们开始生活得很好，现在的问题又回来了。 Why？ 为什么这样子？上帝为什么允许这个事情临到我？我现在又陷在这个痛苦的当中了。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自己出了问题，我说两年前我就跟你提过这个事情，全职的工作，太太全职的工作，买了大房子，家里一切生活都非常的顺利，一切生活都非常的富足，你又去做另外一份工作，要在世界上要成就你的成就感。我当时就找到，我跟你说我甚至路走错了，上帝给你的恩典让你有平静的生活，让你有富足的生活，不是让你去更追求世界，是让你有时间有精力在属灵上追求。你两年前你听不进去，现在经过两年，上帝把你打回来，让你重新调整你的生活，让你重新调整你的道路，上帝恩典你，恩待你，把你带回原点，因为你从那个点走出来的路是错的，把你带回原点，让你重新走对的路。感谢主，这个弟兄很顺服，没有抵抗，没有抵挡，我们一起在神面前一起祷告，一起求神的怜悯，求神帮助我们。在座很多的信徒，可能你们活在比较安舒的环境里面，但活在神的恩典的里面，但是你要晓得，你的安舒，神给你的恩典是要带领你去追求他，脱离这个世界，不是让你去陷在这个世界的里面。那些的时间，那些多出来的精力，神给我们是要我们追求的方向是在天国的里面，这样你才能够真正脱离地上的国，你才能够真正迈向天国的脚步。第三样跟大家分享，奔向永恒的天国，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你怎么知道你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你的身份不一样，你有天国的身份在你的里面，你是不是一直提醒你，你是天国的子民？你在世上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清楚的自我认定，我的 ID， 我的 identity 是基督徒？你怎么知道你的身份是基督徒？受洗证书吗？头脑知识吗？ 不是。你知道你是基督徒，是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是存在你的里面，是显在你的生活的里面的，那个才是你真正的身份。那个身份不是一个卡片，是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是在你的生活的里面表达出来的，是在世人面前可以做见证的，可以成为自己的印证的，这个才是你的身份。来，大家读一段圣经，腓立比书，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有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主，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天国降临。你看见没有？保罗对腓立比信徒讲话，他告诉腓立比信徒，那里面有一批的人，他们行事为人是十字架的仇敌，因为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他们的结局不是天国，他们的结局是沉沦。你唯有把这个事情转过来，以天国的事情为念的时候，你的身份才能够真正在你生命的里面表达出来，才印证你真正是天国的国民。不是一个受洗证书，不是我属于一个很大的教会，不是某个名牧师给我施洗，不是，是在你整个生活的里面，在你整个生命的里面表达出来，在你的行为的里面可以看出来的，贯穿在你整个生命的层面。在教会你是基督徒，在家里你是基督徒，工作中你是，社会中你是，你都是基督徒。你吃饭的时候是基督徒，休息的时候，旅游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你都是基督徒。那个时候你的信仰才是真实的，那个时候你的身份才是确定的，必须要经历这个过程。我记得我刚刚信主以前我是做生意，信主以后我也做生意，我有个变化，我信主以后做生意，我在神面前祷告，我对我有个要求，我要求什么呢？我说我所有的同事，我所有的客户，我所有的生意伙伴，当他们和我接触完以后，我还有脸跟他们传福音，我还有脸跟他们说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爱，我用这个来要求我所有接触过我的人，我都可以跟他们坦然无惧的把福音传给他们。那个是我们身份的一个印证。我认识一些的信徒，我觉得是非常可怜的光景，那边得罪人得罪神，然后那边拼命传福音，做了一个坏事以后那边拼命做好事，非常可怜的光景。那个跟佛教徒差不多，外面做了坏事到里面去烧香一下，良心安慰一下一样。真正的身份是你生命全然的改变，是活在你整个生活当中各个层面，你无论在哪里，人家都能看出你是基督徒来。你在家里，你的亲人看出你是基督徒；你在工作当中，你的同事看出你这个人是基督徒；你在社会的里面遇到人，说这个人不一样，这个人是基督徒的；你在遇到难处的时候，跟世人同样难处的时候，这个人是基督徒，他的反应跟我们不一样；你要遇到诱惑的时候，这个人是基督徒，他跟我的反应不一样。这个才是你真正身份的确定，才确定你真正是天上的国民。这件事情需要我们好好的追求，需要我们在脱离世界的方面，需要我们在生命更新改变的时候，神帮助我们真正能够一步一步向这个方向走，走到这一步，你的脚步才是确定的，你的身份才是确定的，因为你的生命当中已经有圣灵的印记，因为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清楚你天国子民的身份，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面对末日的审判。还有一个特征叫做天国的盼望，我们不但有天国的子民生命的特征，在这个生命特征的里面有一个非常核心的非常重要的内涵是什么？是我盼望的是天国。基督徒绝对不是行善，在世上行个善就算了， 天国有没有没有关系。基督徒也不是说在地上我只要享受好的生活顺便得永生，得不得到也没有关系。如果没有这种天国的盼望，你的身份还不确定，没有这种盼望，你还没有真正属于天国的确据。这个盼望要在你生命的当中逐渐的逐渐的加强，逐渐逐渐的加深，逐渐逐渐的你清楚，不是抽象在头脑的里面，是在你的生命整个状态的里面成为你的确据。到底我是不是属于那个国，是和这一个盼望有直接的关系。我记得和大家分享一段经文，是在提多书的第三章，他说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括号里面可以凭着盼望承受永生。因为我有这个盼望，所以我可以承受这个永生。因为永生还没有完全显现在地上，永生是在将来的里面，那在将来的里面没有 显现在地上，我怎么确定我有呢？因为我有这个盼望，我这个盼望是在我整个生命的里面，我这个盼望是在我整个的生活的里面，是在我的面对世界面对自己面对所有的事情表达在我整个的人的里面的这个盼望，那个盼望就是我的确据，那个盼望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成我们天国的确据。有这样一群盼望的人在教会的里面，这个教会才是属神的，这个教会所有的人都是带着这种天国的盼望在一起来，一起来跟随神，这个才是真正属神的教会。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在天国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需要付出努力，我们需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我们要需要清楚我到底属于哪个国。我巴不得这次讲完道以后，这个信息让我们大家能够重新的来看清楚自己的身份，我到底是属于哪个国家的，我到底有没有脱离这个世界，我的内心我的整个生命到底有没有真正天国的盼望。若是你的心思意念你的盼望仍然和世人一样，我请你警醒了。若是你仍然体贴肉体仍然爱世界，我请你警醒了。若是你仍然随从自己的私欲任意而行，跟随世界的潮流，我请你警醒。求求帮助我们不断的 refocus，不断的在神面前警醒我们自己，提醒我们自己，让我们的脚步盯住这条线，这条路是通向天国的。圣经有一句话，他说或者向左或者向右，我的后面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这是正道，要行在当中。这个声音是圣灵对我们的提醒，是圣灵透过神的话对我们的提醒，是圣灵透过他要使用的我这个神无用的仆人的提醒。也愿意我们一起来提醒，一起来奔走这条天国的道路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知道你再来的日子近了，主，你也知道我们活在现今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会受到很多的缠累，我们会受到很多的诱惑，我们会受到很多的吸引，我们会受到很多的拉扯。主，你也知道我们归向你，但是我们仍然在罪的当中，可能有很多的地方还在缠累我们，我们很多肉体的情欲，我们很多肉体的喜好，我们很多自己的属人的喜欢在拉扯我们。主，你知道我们所面对的难处，主，你就提醒就帮助就带领我们能够脱离这些的缠累，让我们能够真正脱离这个世界，让我们真正能够行走在天国的光中。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巴不得我们西番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走在这条道路上面，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清楚自己的脚步是踏在哪条道路上面，每个弟兄姊妹都清楚自己的身份是真正是属于天国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清楚地活在自己的生命的里面来显现出来自己是属于天国的。 主，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这个教会，唯有你能够帮助，唯有你能够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一起在你面前来祈求，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